是九叶啊，刮胡二，四念处令正法久住啊。那这一部经相应部的这一部经呢，就是拔提尊者跟阿难尊者什么说啊？他说：“阿难啊，到底是什么因缘，世尊入灭后呢，正法不能久住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佛陀入灭后，正法可以久住啊？就是有两种问题。”那这个阿难呢就回答跋陀尊者，他说你问得很好啊，你问得很好。那我们直接看画线的地方啊，那阿难呢就回答说，当有人修习四念处的时候，第一句是先讲没有修啊，当四念处没有人在修学多修习的时候呢，那佛陀入灭后正法就不能久住。相反的，如果四念处被弟子们修习多修习，那如来入灭后正法就能够久住啊。那所以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要让正法久住，就是佛弟子都要修学四念处啊。那第二部经也是阿难跟跋陀尊者啊，那个故事情节差不多啊，我们看20页啊，20页的第一段啊。那跋陀呢就问阿难说，到底什么因缘啊正法会衰退啊？到底什么因缘正法不会衰退啊？那画线的地方哈，第三段啊。那阿难呢就回答说，当这个四念处啊没有人修习了，正法就会衰退。那如果有人修习四念处，正法就不衰退。所以正法久住还有正法不衰退都是要修学四念处。所以四念处在佛法里面它其实是蛮重要的。如果大家有看过别的经论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四念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好，再来我们看标题四，一切人都应该修四念处啊。刮胡一，刚刚出家的人乃至四果阿罗汉都要修四念处。杂含的621经，那这一部经呢是阿难去问世尊啊，问佛陀，阿难问说，佛陀啊，这些刚出家的比丘啊，年少比丘啊，到底要教导他们什么好啊？要跟他们说什么道理比较适合？那佛陀就跟阿难说，那你跟这些年少比丘说，修学四念处，有没有？深受心法啊。然后第二段，如果比丘呢，已经修行很久了，然后正入这个学地，这个学弟的意思呢就是有学弟有学位，大家有找到吗？这个学弟这两个字有哈，他就是有学位。有学位呢就是见到位一直到四果相，见到位一直到四果相，就是有七种圣人，七种圣人。然后最后一种圣人呢就是无学弟无学位，就是阿罗汉，最后化身的地方，有没有啊？所以这个佛陀跟阿难说啊，不管是刚出家的或者是年少的比丘，或者是圣者啊，有学位或者是无学位，全部都是要修四念处啊。所以不管啊，相反的，当然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样了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修四念处的人不容易还俗啊，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听到有人想要还俗哈，可以跟他讲看一下这部经啊。你看佛陀怎么讲哈，修四念处的人不容易还俗啊。相应部的这部经，那阿那律呢有一次呢就跟比丘们开示啊，那先讲一个譬喻啊，大家看20页最后一行啊，他说，就好像恒河，恒河是往东 往东流的、啊、就是它倾向于倾斜于东方、啊、河水是往东方流的。他说如果有人、啊、拿着这个铲子 啊， 啊这个畚斗啊，那他想说希望把这个恒河河水流的方向啊改变的话呢往西。那学友们他说你们想那些人能够让恒河往西边倾过去能够做得到吗、啊、大家看21页、啊、那大家呢就回答安娜律说不可能啊，啊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恒河它的地形 啊， 啊就是向东向东倾斜、啊、那它的坡度呢就是向东方，不容易把它改变向西方。那如果想要改变的人就是会怎么样呢？最终会疲劳、啊、苦恼。那他就举一个譬喻 啊， 啊他说学友们，当比丘有修学四念处多修习四念处的时候呢，他说啊，如果有国王啊还是自己的眷属亲人拿着很多钱财啊来跟这个出家人说你放弃袈裟吧、啊、那你还俗来享受这些、财富、啊、学友们，确实的，当这些比丘如果有修习四念处多修习时，他会放弃、出家而还俗的话，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一个人修习四念处、啊、长期修习就好像他的心就好像这个恒河啊长期的往东边倾斜往东边流去一样啊，所以因为这个修道人的心长期是向于什么厌离远离啊，朝向于这个厌远离解脱，所以呢这一种人啊他是不会还俗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部经我们也可以看到修四念处的人、啊、他是会长养什么呢？出离心，他会长养出离心，就是你越学习四念处你想要解脱的心就越强。如果我们学习一个方法、哦、他反过来、哦、你越学之后呢你越想得到更多财富，那个是有问题的，越想得到别人的认同啊，让自己有名闻利养啊，这一个方法是有问题的，这样明白吗？啊，所以佛在经典其实很早就有跟我们说了，如果你有学习这些道品啊，他的心长期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的话，那他是不会逆方向而走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四念处啊，他一定是往出离三界的方向去。啊、他不会往这个轮回生死的方向来、啊、那换句话说、啊、我们如果说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解脱的话，我们也是要这样长期了、啊、所以大家有看过那个有听过那个譬喻吗？就那棵树往东边长了、啊、断的时候就倒向东边、啊、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往着这个出离方向去的话，我们即使死了突然死了他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就是会我们会投生到这个有三宝、啊、能够解脱有圣道的地方、啊、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不用怕的、啊嗯、除非我们自己的那个力量不够、啊、你知道吗？比如说啦哈，如果这个恒河的地势、哦、它不是往东的，它是平的，所以你要让它往东流往西流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人、啊、你叫他解脱嘛他也想，你问他五欲世间快乐吗他也觉得很快乐啊我们一般凡夫的心、哦、都是平的，就像平地一样、啊、你要让他往哪一个方向都还有可能。那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有修四念处的人、啊、他是已经有了有一个倾斜方向了的，那个倾斜方向就是往涅槃去，往涅槃去。所以不管是我们在听法也好，我们自己平常在家里上班也好，跟朋友互动也好，我们的心都不会离开这个四念处，不会离开这个远离。那这种的话就是我们会 让它越来越倾斜啊。那如果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很薄弱啊，那当然哦，就像我们大家有种过花嘛哈，那个花如果被台风吹歪了，你把它矫正之后，然后它还被一般的风又吹又歪一边，你又不把它扶直的话，久了就怎么样啊？就是长歪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有时候试念啊，啊，放假的时候啊，自己快乐的忘记了啊，哈、啊，忘记佛法了，那有时候我们要快点拉回来啊，不要让自己呢偏离太远啊，嗯。所以我自己啊，有时候啊，我跟一些，因为我们经常就是每天都会看经典嘛，所以我自己有时候跟一些同学啊，或者跟一些道友啊聊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敏感的，你知道吗？或者我跟居士聊天呢，我们很敏感的。如果我们聊了一些话之后呢，然后都没有谈到这一种道品啊修持的话呢，那我就知道可能这个人他的心性并没有强烈的要远离世间处理三界。所以我们尤其出家人呢、啊、他很敏感的、啊、对这个，你只要跟我一讲话我就知道了，我们很敏感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有耗药这种修学佛法的话，自己就要制造很多因缘，让自己不要往生死的方向去啊，要往涅槃的方向去啊。嗯，这个别人是帮不到我们的，我啊，师长啊老师啊只是一种提醒啊，那经常保持这个正念的还是要靠自己啊。好，我们来看第五个标题，修四念处的前行啊。那修四念处当然要有一些准备啊，啊，前方便。刮胡一这部经也是很有名啊，就是先净其戒，直其见，具足善业，然后修四念处。所以虽然前面一直讲四念处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具备前面的这些前方便啊，你修四念处也很难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所以佛在经典有告诉我们的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杂含的624经。那这一部经呢，是这个尊者玉帝家去找世尊啊，他问佛陀说，佛陀啊，请你给我说法，我听完佛法之后呢，我会不放逸啊，我会视为出家应该要努力修行。那佛陀就跟玉帝家说啊，是的是的啊，如你所说。但是你看到佛陀后面有一句话啊，但于我所说法不悦我心，彼所事业亦不成就。就是说，但是呢，我所说的法啊，如果弟子们啊没有依教奉行啊，这个事业呢，这个事业的意思就是出家人的事业啊，就是出家人的工作，就是修行。如果我的弟子们听完我所说法之后呢，不照着教法去实践的话啊，教修道没有成就的话，就不能够，我的心呢其实就不会得到欢喜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啊跟在我的身边，你都得不到任何的利益，反而生障碍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啊、他没有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他很渴望或者是想尽办法要亲近善知识，但是呢当他有机会亲近到善知识的时候啊，他又觉得哎呀，这个师父看久了都有一点腻啊，要看新的啊，要去找一个新的。那或者是呢，哎呦，这个师父太严格了，我去找一个呢比较可以亲和力比较好的。那也许我们亲近善知识的动机不是为了闻法，为了某种感受啊，那种感受呢是希望自己得到满意啊，那这一种就不一定是跟正道相应啊。所以佛陀在这里有说，如果是跟在我身边，如果没有真正依法而行的话，是不能，我是不会很欢喜的。所以大家有听过吗哈，我们安居最后一天叫什么啊，佛欢喜日，有听过吗？就是 三个月安居结束的那一天啊，就是佛欢喜的，就是有很多比丘正果啊，很多比丘正果，所以佛陀很欢喜。那就如这里所讲的，如果弟子们都有依教奉行，佛陀内心是很喜悦的啊。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呢、啊。玉帝家就跟世尊说：“世尊啊，我明白世尊的意思啊，我能够令世尊欢喜啊，因为我自己的事业啊，就是我自己该修的这个圣道啊，我会让他成就啊，不生障碍。那希望世尊给我说法，我会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放逸用功啊。”那佛就跟玉帝家说：“那汝当先尽其初业，然后修习梵行啊。你要修行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你要先清净你的初业啊，就是你要修这个道品之前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方法你要先学会，然后呢才正式的去修这种出离行。”那玉帝家就跟世尊说：“那到底什么是尽其初业呢？啊，这个初业啊，就是这个前行啊，到底有哪一些啊？”那佛陀就跟玉帝家说：“汝当先尽其戒，执其见啊。尽其戒就是要持戒，执其见就是正见啊。你要有清净的戒行，你要有正见，具足三身口意三业的这种正道正行，然后修四念处，就能够得到顺利，得到圆满啊。”那我们看一下脚注三十啊，大家看一下脚注三十啊。那导师的书里面呢，对这句话是经常引用的啊。导师在《挂壶一》这边有提到说，依经典来说，应该要先修习清净的戒，还有正直的见解，然后才修，然后才依这一些来修四念处，这是符合八正道的次第。好，我们看挂壶二。修学解脱道呢，开始的时候先要培养正见啊，正直的见解，就是正见跟正思维，有没有啊？正见跟正思维。第二，那就要有清净的行为，清净的戒行，那就是正语、正业、正命。那正语、正业、正命呢，就是好像我们的双脚啊，好像我们的脚，那要去哪里呢？要靠着这两双脚啊，是健康的脚，才能够走到我们想要到的目的。那正见跟正思维呢，就好像我们的眼睛，你脚会走路，不一定能到达目的的，因为你看不清楚方向，所以呢，脚能走路，还要加上眼睛能看得到方向跟道路，那我们才能够呢到达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啊。所以这两方面呢要相辅相成啊，才能到达目的啊。那不管是走路还是解脱道都一样啊。所以倒数第二行这句话就是很有名啊，导师的偈颂里面说的，他说：“足目两相成，才能到达涅槃的彼岸。”就是眼睛跟脚啊，两个要配合，才能走到你要到的涅槃啊，缺一不可。你只有眼睛没有脚也不行啊，你要脚跟眼睛两个都有，才能到达涅槃。那所以出世的解脱法，首先要先有正确的见解，清净的行为啊。否则啊，不管你说修说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啊。所以如果按照导师的意思呢，是说八正道的次第呢，这里没有那个，还有一点点位置可以写啊。所以这个值，所以如果是按照导师的话呢，他是正见正思嘛哈，然后呢正语正业正命， OK 到这边嘛哈。所以呢第一个是什么？执其见啊，执见啊，就是第一个 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境界啊，要求境界。所以导师是用这样子来排的，然后修四念处呢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四念处咯，第三个咯，是什么？八正道是哪一个？啊？正精进，对不对？还有呢？正念，还有正定，这样啊。如果是照导师这样排序的话，他是这样排的啊。导师是这样排的啊。可以吗？可以哈，嗯，所以导师他对阿含经是很熟很熟的，导师啊，是很熟阿含经的啊，嗯。好，那我们先来补充一下，我看一下内文。好，我们先补充，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二页，那第二段经文这边啊，那我就有贴出来啊。静其戒，直其见啊。那在瑜伽师地论呢，有解释这一部经的这两句话啊。静其戒呢，在瑜伽师地论的卷二十二，大家上到了没有啊？卷二十二，礼拜五的同学，你们有上到卷二十二了吗？过了啊，哦，那你们就很清楚了哈。那静其戒这个，那静其戒在卷二十二这个呢？他是你看哦，那个论点哈，哦，有时候他是讲反面的，他不直接讲正面的哦，很好玩哦。你看这个瑜伽师地论这里也是哦，他说，如是施罗律语，有时因缘当知毁损，毁损的意思就是不清净啦，就是不清净叫毁损啊，亏损啊，亏损嘛哈，是就是不清净。那相反的，他说相违这十个因缘当知圆满，就是清净了啊，所以下面这个亏损因缘呢是反面的，就是戒律会不清净。那如果我们要净其戒的话，就是要反面来学啊，反面啊。那这一个十种毁损因缘呢，第一个就是恶受施罗，就是恶受戒了啊，就是可能是他是被逼出家的，或者是呢，因为他事业啊，或者女朋友不要他出家的，这种可能就算是动机不纯呐，所以他叫做恶受施罗，就恶受戒啊。那第二呢，就是太急成下，或者是太浮散啊，不管是他的根性啊。太沉或者是太浮，都是对戒律都是不好的啊！啊，放逸懈怠不用讲了，或者是他发起不好的愿力啊。那第六呢，鬼则毁损啊，这我写在白板，写在黑板上面哈。这个鬼则呢，就是指四威仪啊，就是行住坐卧啊，或者是应该要做的这种善品加行。他的行为表现啊，这个比丘他都是不如法不如律啊，连世间的这种都不能认同他啊，他就是不清净就对了啊。第七呢，就是净命啊，就是正命啊，毁损啊，就是他没有正命。第八呢，多在两边啊，那就是苦乐二边啊。第九不能出离啊，就是因为他有戒精取见。第十所受是坏啊，就是他犯了戒呢，还称自己是比丘。那这个就是不清净的持戒十种因缘。那反过来呢，就是净其戒了啊，就是他出家的动机是纯正的，而且他的根基啊。不会很浮，也不会很散，而且他不会懈怠，而且他有正当的愿力，而且他的四威仪等等呢，善品加行都会如法如律，有正命，远离恶边，然后没有戒精取见，然后他是如法的受戒，然后持戒精进。那这一种就是净其戒，净其戒。那直其见呢，在瑜伽师地论的卷二十九 啊，《瑜伽师地论》的卷29，这个就是下个礼拜要上的29啊。下个礼拜就是我讲的啊，我讲，刚好我有看到这一段哦，刚好我们阿涵也是有这个啊，真的很奇妙啊。所以卷29就是执其见啊，执其见的内容有4个啊。第一个要有净性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咯啊。你要有正见的话，第一个我们之前有讲嘛哈、啊，有正见的人他一定有真性，对不对啊？第二呢，要有圣解，这个圣解呢，我有写在黑板上啊。就有正见的人呐、啊，他对于经典里面所形容的这一些，不管是神通啊、世间啊、空有思想啊啊等等，虽然自己现在还没有办法证验啊印证，但是我相信世尊所说的是真实的。我慢慢修学，总有一天会去印证它啊。所以就是有这种深刻的理解跟相信啊。第三，正见呢，就是要远离狂跟馋啊，狂跟馋啊，就是这种虚伪啦啊，或者是欺狂众生啊，远离这一些不好的性格。那第四呢，正见呢，就是要善思法义啊，法义就是无常苦无我啊，那对于佛所说的法义没有疑惑啊。那家行出离啊，就是对于三宝过去现在未来啊佛所说的道理呢都没有疑惑，那这个就是正见啊。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呢，对于这个经文啊，净其戒执其见解释的蛮详细的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看啊。好，那所以我们要修四念处之前呢，首先就是要有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啊，来才修四念处就比较安稳啊，然后比较能够成就。嗯，好，我们来看书本22页啊。所以佛陀讲完这部经之后呢，后面他也是没有详细的解释了哈，没有详细的解释四念处啊，他只是说修四念处要有这些前行。好，我们继续看刮胡二。那要先也是一样，要境界啊，然后才修正念正知啊。杂含的636经啊，那这一部经呢，也是佛告比丘，那你们要修四念处，那怎么修啊？下面就有提到，也是一个大方向啊。他说佛啊。佛所说的法，上语就是前面啊，开场白是善的，中间是善的，结论也是善的，善意善味啊，善闻，纯意满尽啊，就是佛所说的法呢，都是非常圆满的啊，不会说开场白讲得很精彩，到最后呢，就是大家听到一般都绕跑了啊。不会啊，佛陀讲法呢，就是初中后都是善的啊，都是圆满。那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从佛闻法得到清净心，那如果他是在家人啊，在家人，他就呢能够看到这个五欲快乐的过患啊，五欲快乐的过患，然后烦恼劫福的这一种可怕。那他就呢想要呢自己单独的去修行出家，不乐在家的生活，处于非家，这个非家就是出家啦啊，就出家啊。那希望呢能够尽行受啊，就是一生人能够出家修行，所以他就希望呢自己能够剔除虚法，着袈裟啊，出家学道。那做这样的思维之后呢，他就革清舍爱啊，就是放弃自己的财产眷属，剔除虚法，正信出家。好，到这里为止呢，就是谈他出家了。那后面开始啊，大家把他挂糊起来哈。出家学道之后呢，后面挂糊起来哈。正其身形这边开始啊， 正其身形你写一个一、啊、第一、啊、正其身形腹口四过正命清净习贤圣戒，到这边为止你写一、啊、这个就是净其戒啦，就是境界、啊、大家看得到吗？就是那个标题啊，标题就有境界嘛啊，你写一个一，写一个境界啊，然后后面开始啊，守诸根门这边你写一个二啊，守诸根门你就写一个二啊，守诸根门护心正念啊，一直到下面两行，那怎么守护根门护心正念呢？就是眼睛对到色尘的时候，不要被这个外相所吸引。那如果起了贪念呢，就是眼睛住在不虑于、啊、就是眼睛没有正念，那世间贪忧不善法就会流到我们的内心，那我们当然就会起烦恼了、啊、那现在呢应该要眼对色呢要起正虑于啊，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啊，因为要防护六根守护正念，那所以就是到这里为止，亦复如是这边啊，你把它刮胡起来写一个二啊，就是这一段写一个二，这个就是守护六根啊，啊这三句话呢就是守护六根，前面是清净戒律，第二是守护六根啊。所以你往下看哦，他佛陀就有讲了，他说你看哦，比丘这个出家的比丘啊，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习贤圣戒律，有没有？贤圣戒律成就，这个就是一啊一。二呢就是善色根门，善色根门二。然后呢就是不管你去往返周旋啊，或者是自己的动作啊，身体的语默动静啊，睡觉啊，讲话啊，都要住在什么正智啊，正念正智，那这个就写三啊，写三啊，所以他这里呢总共给我们的就是三个修行次第，一个就是净其戒，第二就是守护六根，第三就是正念正知啊，正念正知。那如果是我们有这个啊、正念正知的话，在这个空树下啊，就能够正身正念，细心安住，修四念住。那修四念住能够怎么样呢？对治跟断除下面的五种盖啊，贪忧、贪欲。大家有看到那个断视贪忧吗？有没有？你把断圈起来哈，断离跟净除这个关键字哈，你圈起来，断离净除，就是我们对于贪欲啊要断离跟净除。那对于嗔恚、睡眠、调举、疑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两行呢就是五盖，五种盖啊。所以五盖是哪五个呢？贪、嗔、睡眠、调举、调毁啊，还有疑，五盖啊。好，下面呢往下看，断除五盖恼心秽力累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你看他 这句话其实很长的，到这里者这边哦，这句话是到者这个地方，断除什么什么什么者、啊、你断除了五盖这种情况之后呢，是故所以你就可以继续修四念处，你吗？内身观念住就是身念住，然后受心法念住就是修四念住。所以呢你看到这部经的次第、哦、蛮明显的、啊、就是第一个大家 你把它记下来、哦、从上面这样看下来的话，佛陀讲你修四念住呢要有这样子的前方便， 第一个持戒清净，对不对？第二守护六根，第三正念正知，第四断除五盖，最后修四念住，这样明白吗？所以修四念住呢是放在最后面的，你要有前面的这个加行你才修四念住，这样明白吗？啊，那刚刚我说的那一句话其实是断句的问题了，就是断除五盖恼心慧力累。我想问大家哈，他断除到底是断到哪里呀？你看呢，这个中文哈，古文哈，其实是很难读的。你看，五盖呢，就是障碍我们的不能去入涅槃的条件，这个没有问题哦。你看到它的前跟后哈，没有问题的。断除五盖，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只是形容词，对不对？但是中间这个哈，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我们断除五盖，很明显的没有问题。但是恼心跟慧力累是什么呢？恼心跟慧力累啊，磊落啊，我们的智慧磊落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啊？看不懂啊，对不对？其实我在这里哈，我想了蛮久的，你知道吗？我们要断除软弱的慧力，到底什么叫做软弱的慧力啊？哈，还好啊，我一直这本讲义哦，一直往后读哦，后面就有答案了。所以我做一个补充讲义给大家，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哈。还好有那个巴利的那个帮助理解啊，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二页哈，最下面最下面啊，你看在导师的杂含汇编里面哈，导师的断句呢是这样的，导师说断除五盖恼心慧力累诸障碍分不去涅槃者，其实我还是看不懂，你知道吗？这样子断句我还是看不懂。那但是呢，我看这个相应部啊，相应部的翻译，大家看第二笔资料哈，现在阿罗汉等正觉世尊也是要通过舍弃什么呢？使内心污秽，使智慧软弱的五盖，内心也是要修四念住，培育气觉知，然后才能成佛。所以你看哦，前面那个我发现的地方哦，其实内心污秽啊，跟慧力累啊，智慧软弱是形容什么的？形容五盖的，形容五盖的。所以那个恼心跟慧力累哈，我觉得是形容五盖的。所以你看最后那个打星号那个是我自己把它重新再标啊哈，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标。断除五盖呢，五盖有什么障碍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心烦恼啊，啊，污秽，然后让我们的智慧力啊磊落。这种五盖呢，是会障碍我们不能去向涅槃的。我觉得这样子断句比较合理一点，我觉得比较合理一点，因为我自己读了好，我会读的这样细哈，是因为我们下一部经哦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大家翻开24页啊，你翻开24页，也是遇到这个问题。24页这个这部念处经，大家看第一段哈，24页的第一段第五行哈，你看哦，我亦断五盖心慧。慧累立心正住于四念处修七觉知得无上菩提，你看是不是跟前面的意思一样啊？一样的，但是你那个断五盖断心慧断慧累，你说怎么读得懂啊？你读得懂吗？这个心慧跟慧累要怎么读得懂啊？对不对？所以呢，其实是应该断五盖，然后五盖后面呢，就是说五盖它是污秽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智慧磊落的 这个五盖我们要断除它，所以它后面两个其实是用来形容五盖的，这样明白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古文、哦、有时候真的还是要参考这个巴利的这个版本、哦、来这样读、哦、真的会比较精准一点啊，比较精准一点。我去看很多标点网络上的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多读几次还是让自己比较清楚啊，受益的还是自己。嗯，好，那所以我们22页这边呢，就是如果按照刚刚我所结论给大家的五个次第呢，就是持戒、守护六根、正念正知、断除五盖就好了，然后修四念处，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啊，嗯，好，我们来看23页啊。瓜胡山，专心正念如覆游波啊，这部经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了啊，很多人。杂含六二三经，那这部经呢是世尊跟比丘们说啊，他说世间有很多美色啊，这些美色呢都会让很多观众去看啊，那比丘们说是的。那佛陀说，如果这个美色啊，这个美女啊，她不只是美而已哦，而且她能歌善舞啊，那看的人会不会更多？会啊，当然会啊，对不对啊？像妖怪一样嘛啊、哦，更能够迷惑人家啊。所以往下看，佛告比丘，他说啊，这个世间美色啊，而且她能歌善舞啊，让大家聚在一起。他说其中呢有一个人，这里面呢有一个人，他不愚痴，而且呢他好药快乐，厌背痛苦，贪生畏死，贪生怕死啊。那这个人呢不是，就有人呢跟这一个不愚痴的人说啊，他说先生，那请你呢拿着一波油啊，放在头顶上面，然后经过这个美色还有这个观众的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我要有一个人跟在你的后面啊，拿着一把刀追随着你，如果你头上的油呢滴了一滴下来，就把你头砍下来啊。那佛陀说，云何比丘啊，怎么样啊比丘们，请问这个顶着油波的这个先生啊，他能够不念念这个油波的安稳啊，或者是那个跟在他后面拿把刀的想要杀他的人吗啊，他还敢去看这个女人跟大众吗啊？那比丘们说不也啊，不敢的啊，这个人肯定不敢看。那因为呢有一个人呢、啊、就拿着刀追随在他后面啊，如果他的油啊滴了一滴下来，就会把头砍下来。所以呢这个顶着油波的人啊，他一定是什么唯一其心，他只有一心一意细念油波，所有的世间美女啊热闹场景啊，对他来说都不敢斜视啊，不敢望一眼啊，不敢望一眼。如是比丘啊，佛陀说对啊对啊啊，他说如果有修行者啊，后面这句话蛮重要的，他说如果修行者能够正身自重啊，自己能够端正自己啊，端正自己的身心，一起心念啊，就是一心一意，不顾声色啊，就是对于这些世间的美妙的能够起贪欲的声音跟美色，那他都能够呢不看不闻，善摄一切心法啊，专注自己的心念呢在什么身念处。那佛陀说，这就是我真实的弟子，而且追随我的教诲，追随我的教诲。那你看哦，你要能够这样哦，具足三业啊，修四念处， 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那除了身念处呢，后面呢第四行他有提到受心法亦复如是啊。所以呢比丘们呢都是要正身自重，以其心念不顾声色散摄心法住身念处啊。所以呢佛陀教导我们要修身念处啊，真的你要把全部的身心先放到自己的这个五蕴上面来啊。如果你的身心还是漂流在这个五欲世间，你即使坐在蒲团上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啊，也是练腿功而已啊，不能够修身念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佛陀所说的偈颂啊，他说专心正念复持游波自心随复未成自方。这个未成自方也许可以不晓得是不是说心就不敢飘到别的地方去啊啊。那甚深甚难得过微妙维系啊，甚妙维系诸佛所说言教利见啊。当其一心专精复持，非彼凡人放逸之事，能入如是不放逸教。那这个不放逸教是我讲的啦啊，就是我刚刚上一堂课讲佛教就是不放逸教，佛教就是不放逸教。所以我们他说凡是这些道品啊，或者是佛法的修学，他说不是凡夫人，不是放逸的事情放逸的人能够契入的，他是不相应的，他是不相应的啊。所以我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想要在佛法上得到利益呢，一定要不放逸，一定要不放逸，那你慢慢就能够尝得到法味啊。所以你看这个富油波的这个譬喻啊，很浅白，很容易懂，但是我们修行啊要做得到这样一心一意啊还真不容易，对不对 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自己慢慢来闻法来禅修，慢慢提升自己的这种专注力啊，否则的话其实我们世间人要修行是很难的啊，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出家人也很难啊，所以修行还是要靠自己啊。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啊，我们下一次上课就进入四念处的修法了啊，下一部经就是四念处的修法啊，十年初的修法。